大家好，今日系6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4号，带你更新有关美伊之间嘅最新资讯。美伊协议咧，而家正在处于最后阶段。有报道话，最后嘅障碍咧，涉及到点样处理伊朗部分冻结资金嘅问题。消息人士话，川普咧已经告知斡船人喺协议签署前拒绝向伊朗释放任何资金。而家咧正在讨论一个提议，就系设立一个特殊基金嚟存放伊朗嘅冻结资金。而伊朗发言人咧亦都喺 X 平台上讲，美国同伊朗之间嘅谈判咧喺释放伊朗部分1000亿美元冻结资产方面系取得咗一啲进展。伊朗要求预先释放120亿到240亿美元，而美国要伊朗首先要限制浓缩铀，并且完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呢几日美伊之间爆发咗激烈嘅交火，但系川普总统愿意容忍比较细规模嘅冲突，佢希望最终仲系能够达成协议。但系咧有一个例外，根据《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美国官员嘅独家内部消息，川普私底下向幕僚划出咗重启军事打击嘅底线，就系一旦攻击造成美军士兵伤亡流血，咁川普就会取消停火。与此同时，川普咧喺今日仲表示，如果有助于达成协议，佢愿意会见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川普承认自己唔系佢最喜欢嘅人，但系佢会感到荣幸，并且保持尊重。咁样嘅会晤亦都将标志住现任美国总统同伊朗最高领袖首次面对面会晤。寻日咧，川普喺白宫仲表示，伊朗已经系同意，一旦冲突结束咗，咁就会允许美国人员入境。并且咧，同伊朗当局协调地配合，共同前往伊朗境内山体设施嚟进行挖掘作业，取回嗰啲被掩埋喺地下嘅核材料。值得关注嘅系，今日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同第三军举行咗指挥权嘅交接仪式。原本嘅帕特里克·弗兰克中将会卸任，系由海文·莱西中将接任。今次仪式咧，喺中东地区举行嘅。系由中央司令部嘅司令库珀上将主持嘅，而且咧系喺前线嘅战区下完成嘅。现任嘅弗兰克将军话：喺战区同正在执行任务嘅士兵站在一齐，就系最为合适举行交接仪式嘅地方啦。而呢一位卸任嘅弗兰克中将咧，佢将会升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嘅副司令，仅次于库珀上将。目前谈判仲有一个停滞点，就系真主党。6月3号，美国黎巴嫩同埋以色列发表咗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喺美国嘅调停之下，两国已经同意要实施停火协议，而且前提条件系真主党必须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且要将所有成员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嘅地区。但系今日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突然表态，佢系拒绝以嚟停火协议。佢话只要以色列未有撤军，咁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喺 X 平台上面表示，伊朗同真主党正在试图破坏以黎之间由美国所斡船达成嘅呢个停火协议。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认为，黎巴嫩停火就系幻想，真主党唔会撤出利塔尼河以北噶。今日6月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驻扎喺黎巴嫩南部嘅安全区，亦即系话以色列咧系停火但唔停兵。目前伊朗卫队虽然表现强硬，但系国内嘅情况不容乐观。寻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就表示，因为美国嘅施压行动，伊朗嘅通货膨胀率而家已经系超过咗200%。伊朗超过50%嘅军队人员冇攞到人工，警察都冇按规定翻工执勤。
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状况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下佢嘅反馈啊！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地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里面。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川普、卢比奥、赖清德、欧盟等多国政界媒体相继发声或刊文纪念。英媒更释出天安门事件秘密影像，引起全球震动。6月4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并围绕跨国镇压议题展开讨论。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建国原则所体现的天赋、人权与自由理念，持续激励全球追求民主的人群。37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数以万计中国民众因追求改革和自由走上街头，但未获得基本权利保障。他批评中共持续在国内压制意见，并且在海外对批评者实施跨国施压与骚扰，相关行为应被揭露。穆勒纳尔强调，中共将因其暴政和压迫被历史记住，跨国镇压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安全与人权议题。美国司法部2022年曾经起诉5名涉嫌针对在美民运人士实施跨国镇压的人员，显示相关问题已经进入了执法层面。本次记者会邀请多位嘉宾出席，包括89学运参与者、前美军牧师洪炎，以及奥运花样滑冰冠军刘美贤之父刘俊等。刘俊表示，自己长期参与中国人权议题，2021年北京冬奥会前夕，曾经有疑似相关人员对其家庭成员进行资讯搜集和跟踪，并试图安装 GPS 设备。相关案件随后由 FBI 介入调查，并在2022年起诉涉案人员。洪燕表示，天安门事件不单止是中国历史悲剧，亦对全球民主构成警示。他警告，跨国镇压已经延伸至网络监控、恐吓和对海外家属施压等领域，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应付，保护言论自由和人权倡议者。89学运人士王丹亦都出席，并强调本次纪念重点为跨国镇压。3日，川普总统就在 Truth Social 发文批评共产主义制度，称其往往在初期以承诺和民意支持获得拥护，但最终将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贫困、犯罪、丧命与毁灭。川普还在另一则贴文中反问，有人见过快乐的共产主义者吗？川普长期以来持续批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其历史后果。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发表纪念声明，表示37年前中共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对和平示威者采取行动，任何审查都无法抹去历史，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付出代价的人将被历史记住。美国国务院相关表态强调对言论自由和和平抗议权利的支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发表联合声明，悼念事件受害者，并呼吁关注香港相关政治人物处境，强调纪念六四不单止追悼死者，亦都关乎维护历史记忆和自由价值。声明同时提及海外流亡民主人士对相关议题的持续推动。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欧盟向六四遇难者致敬，并同所有和平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强调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努力不应该被遗忘。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指出，六四事件是一个世代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当历史真相还未完全公开那阵，记忆本身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并表示台湾将会和全球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与此同时，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透过数位修复计划，公开多段和1989年相关的历史影像，包括北京街头戒严场景、学生和民众受访画面，以及清场后城市状况等。相关资料由当年驻北京记者秘密拍摄之后长期封存，现在首次以较完整形式向公众开放，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事件的重要影像资料之一。据介绍，这一批影像总时长大约1至2小时，记录了当时社会紧张状态和事件前后变化。部分画面显示学生表达政治诉求，亦都记录了香港民间声援活动和北京逐步恢复日常生活的过程。 参与拍摄的记者团队包括资深战地记者，其中部分人员曾经报道过多场国际冲突。
今日6月4号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在台协会都转发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声明悼念六四，强调当年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终有一日会得到超雪。美国驻华使馆在 X 官方账户上发表了卢比奥的声明，声明入面讲6月4号是中国共产党下令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和周边成千上万的和平示威者发动攻击37周年，全世界都会记住这一日。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平民为了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并且要求民主改革和追究贪污责任而被残害。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且向他们的事迹致敬，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了捍卫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作出牺牲的人，终有一日会得到超雪。值得留意的是，卢比奥这个声明的署名，他是用了被中共制裁的中文译名卢比奥。大使馆铺文下面差不多3000条留言，转发了差不多7500次，有40000多个赞好，这一日令北京浑身难受。网友留言说，今日是我们所有追求自由人的痛，悼念为自由信仰流血失去生命的人，愿我们的时代不会言论自由信仰而活在白色恐怖当中。而在使馆的这篇推文下面，也都引来不少小粉红出征，有人说美国敢发微博吗？你们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失败了，还好意思每年都发文纪念？还有些人说，还好六四失败了，否则中国现在不知乱成什么样子了。而对于这些小粉红的颠倒黑白，网友也都痛斥说，美国敢在微博发卢比奥的声明，而你们的中共主子敢不敢不屏蔽不删文让大家看呢？2026年5月 YouTube 上是首次传出了英国 ITN 记者在北京疑似秘密拍摄并偷运出境的天安门原始录影无带，由于当年新闻篇幅所限，当时只播出了不够20秒，剩下 99% 的内容被封存了差不多30年。里面有什么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集会，他们说政府不应该讲大话，应该听取人民的声音。还有一位学生说，我不怕牺牲，我押上我条命，我想要幸福的生活。另一个画面，一位大学校长流着眼泪恳请学生离开，警告这会有流血。画面显示6月3号深夜，军队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推进，中心地带无虚地，军队呢向数万人开枪，而朱市口等等地方都传出了枪声。6月4号清晨，画面显示被子弹打到千疮百孔的巴士、医院地板上，到处都是那些逝去的生命。有一位叫做包伯臣的北京市民，他对着镜头喊说，这个是野蛮，完全没有人性。而最后一个画面，一个年轻人他踩着单车笑着转头跟外国记者说，因为这个是我的职责。然后一片黑暗。有位网友说，每次看到六四的影片都觉得很难受，那个时候的百姓真的很勇敢。他说，我们活着的人不但要为那些曾经为了捍卫自由而牺牲的人沉冤昭雪，我们更加要做出一些努力，保护那些正在为捍卫自由而努力的人。他们在追求真相，他们为了人类生死存亡付出生命与暴政对抗。就在国际上关注六四事件纪念日的同时，中国再次爆出宪宗事件。就在最近5月23号、28号苏州经泉连环爆炸案之后，昨日6月3号江苏苏州吴中区用直镇一间工厂的仓库被恶意逃生的员工献忠，接连发生了几单爆炸，初步估计至少有70多人丧命。现场的短片都显示，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厂房入面突然发生爆燃，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空中甚至升起了白色蘑菇云。如果你只能留下一句话给1989年那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那你最想对他们讲的是什么？也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4号是天安门六四学运37周年，多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社群媒体发文悼念当年的罹难者。 中共当局就拒绝承认，并指责外国干涉。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再次在所有窗户摆放纪念蜡烛，而其他外交机构亦都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表达哀悼之意。同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面书封面换了做烛光照，并且刊登了国务卿卢比奥的声明，指北京的审查无法抹去六四那些为捍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终有一日会得到超说。美国驻北京使团亦都分享了卢比奥针对六四事件的部分发言。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他脸书上传了一段短片，一部手机被高高举起，手机的手电筒开着，然后出现 3A3， 亦即六四的代称。而英国驻华使馆在 X 上发表了纪念六四的短片，而其官方微博账号因发表该短片被中国大陆封禁。澳洲驻香港总领事馆在他脸书上载了一张烛光相，表示今日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怀念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失去生命的人。澳洲会继续坚定地维护人权，包括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在他脸书发文指，加拿大人怀念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中去世、受伤或者失踪的人。加拿大会同继续追究责任的生还者、家属等站在一起，香港市民在中共高压之下坚持继续纪念8964。他们利用摆在车窗边的细蜡烛，在维园晚上8点用手机高闪亮灯，他们身上穿着 T 恤来悼念。六四是中国人心中长久的痛。在6月4号，大量大陆网友买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来线下响应六四学运纪念。最令人震撼的是，英国媒体独立电视新闻5月底释出了天安门事件秘密影像，这些是从未公开过的影像。由玩命三人组顶级战地记者杰瑞米·汤普森、首席摄影师米克·迪恩和音讯师安迪·雷克斯拍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这个被中共掩盖和大肆扭曲的历史。顶级战地记者杰瑞米·汤普森曾经报道过1991年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卢旺达大屠杀，他甚至曾经跟着英军坦克第一批冲入了伊拉克巴士拉。首席战地摄影师米克·迪恩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逃过一劫，但是2013年在开罗冲突中殉职了。2013年8月在埃及开罗报道冲突的时候，他被军方追击手一枪击中，他倒下那阵手里面还紧紧揸住部相机，他活着的最后一秒还履行战地摄影师的职责。六四事件之后，这部由英国独立电视新闻战地记者冒死偷拍、偷运出境的录影带被送返了去总部。由于电视新闻篇幅有限，当年播报只是剪了最关键的几十秒画面，剩下的 99% 画面播完之后就被封存了入地下片库。直到最近，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靠着频道的数位修复计划，第一次将没有旁白、没剪辑、连埋现场杂音的完整原始录影带放了上 YouTube。 在6月，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释出了两个钟头的共军清场画面，而在5月底就释出了上述这个一个半钟头的清场后画面。六四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卢比奥的六四声明时话，卢比奥的言论是借人权之名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干涉共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些是中共外交部的惯用语，成日都被网民搞笑和唏嘘。有评论认为，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是再次侮辱六四天安门死难者。中共的所谓内政就是独裁者的残酷掠夺。关于六四事件的具体罹难人数，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各方估计由几百人到上万人都有。中共官方在1989年6月底发布的报告说，暴乱入面有接近200名平民丧命，包括36名大学生和几十名军警丧生。1990年汇总的内部统计就将全国罹难人数调整为931人。但是欧美等国近年解密的外交电缆和情报文件提出了更高的数字。其中广受引用的是英国解密档案，他指出，根据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发出的电报，军方镇压的丧生人的总数可能达到上万人。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六四仍然是高度敏感的历史事件，除非遇到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否则相关内容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亦都是在六四纪念日这日，中国大陆出现了极端天气。四号白天，北京和河北均出现了罕见大风冰雹，有画面显示积冰如同落雪。网民直指百年不遇，有冤情，亦都有啲人讲活咗几十年，第一次见到好似落雪咁白花花一片，有冤情吗 ？X 网友亦都纷纷议论，天人感应肯定系有嘅，人做咗唔吉利嘅事，激嬲咗上天，神灵降落嚟责罚。四号消息，美国瞄准未来可能深入家庭、工厂和基础设施的机械人，以及掌控全球网络命脉的海底电缆，对中共进行封堵。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在3号共同提出防范敌对国家机械人主导法案，目标直指中国制造的人形和四足机械人，防止中共藉由机械人技术渗透美国社会和关键基础设施。法案由众议院对抗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领衔提出，获得两党议员的共同支持。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国安机构将对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敌对国家的机械人产品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一旦被认定存在国安威胁，将被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穆勒纳尔警告，中国机械人设备可能预留后门程式，不单只能够搜集敏感数据，甚至可能遭远端控制进行间谍活动。他特别点名中国机械人企业宇树，指出其产品价格远低于市场水准，背后可能受到中共大量补贴，借此冲击美国本土产业。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亦都同步出手，宣布将收紧海底通讯电缆监管制度，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FCC 指出，目前全球约 99% 的国际网际网络流量依赖海底电缆传输，因此海底电缆已成为攸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产。根据新规划，未来海底电缆系统中的关键设备必须取得许可证，同时建立更严格的安全审查机制。新规还要求业者不准使用被认定存在国安风险的外国设备，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企业的限制范围。此前，美方已禁止使用华为、中兴、中国电信及中国移动等企业设备参与相关建设。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也都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跟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盯着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那么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嘅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